现在我们进入十二因缘，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可能没有办法讲完了啊。十二因缘巴利文叫做帕蒂恰萨姆巴达啊，缘起法或者十二因缘。缘起法呢，基本上是解释生死轮转的因缘结构，开显维持生死轮转以及他从一世转到另一世的诸缘。在著书里呢，缘起被定义为诸果同等的依靠诸缘的集合而生起。这个句子呢很重要啊，诸果同等的依靠诸缘的集合而生起。在因缘法里面呢，一因一个因呢产生一个果，那个是可能还是不可能啊？那是不可能的啊！一因产生一果是不可能的，多因产生一果也是不可能，一因产生多果也是不可能，多因产生多果才是可能的。那所以因缘和合这种东西呢是非常的复杂，所以诸果呢同等的依靠诸缘的集合而生起。巴利文十二因缘呢叫做帕蒂恰萨姆巴达，帕蒂恰的意思呢是缘于啊，有因缘和合的意思啊。萨姆巴达呢是正确的升起，所以源于某种某某因缘呢，或者因为因缘的集合呢，这个果呢正确的升起。那在讲述这个十二因缘的时候呢，有一个法则是很重要的，这个法则叫做此有故彼有啊，一地一马生命萨地啊，此生故彼生啊，一地一马生命萨地一当何地啊，一马数八大一当五八家地，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故彼生，此物故彼无，此灭故彼灭。这个是缘起法则，就是万法啊由因缘而生起啊，诸法由因缘而生起，诸法由因缘而消灭啊。好，这个十二因缘呢啊，有一天这个阿难尊者呢，他从禅定出来的时候呢，他审思这个十二因缘，他觉得这个因缘呢在他智慧中呢显得非常的清晰，所以他就前去礼见佛陀。阿难尊者跟佛陀说啊，世尊，这十二因缘呢是多么深奥和殊胜，显得很深奥也很殊胜，也的确很深奥和殊胜，但在我的智慧里呢显得很清晰。那佛陀就责备他啊，佛陀责备他说，阿难请勿这么说，阿难请勿这么说，这缘起法甚深啊，具甚深相。为什么佛陀要责备他呢啊，其实阿难尊者只是须陀洹道，须陀他只证到须陀洹道果啊。那如果你说这么容易的话呢，你应该可以证到阿罗汉的了啊。那意思有其实有谴责也有赞扬的意思啊。谴责是说你说他很容易呢，那其实你应该是可以证到阿罗汉，那但是呢你没有证到阿罗汉，你只是须陀洹，你又能够清晰的了解这个十二因缘 所以他也是有称赞他的部分啊。所以安难，请勿这么说，安难，请勿这么说。这缘起法呢，审身具审身相，安难，因为人类呢，对于此法不知不觉啊，不能够觉知此法，故如一束缠结的丝，如聚罗鸟巢的线球，如门一草及波罗草、波罗波草啊，这些草呢跟丝呢都是打结的，打结啊，找不到头尾啊。所以众生呢，因为不知道这个因缘法，不知道什么因造成了这一世的投生，不知道什么因造成轮回啊啊，就像这些一束缠结的丝啊，找不到头尾，找不到因，找不到尾，这样，所以呢，众生呢不得出离于苦界、恶趣、堕处跟轮回。好，我们先来看十二缘起法则。那十二个这个十二因缘呢，一共有十二支因缘法则。我们先来看，一一的看啊。第一个，一个一个来哈。无名言行，行言事，事言色，名色言六处，六入言处，处言受，受言爱，爱言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由神缘老死。所以一共有十二支因缘啊，这十二个呢一定要背上来啊，因为这个就是开显生存的本质了。为什么我们会在轮回中一直流转呢啊？十二因缘解释的非常的清楚啊。这个是巴利文，时间的关系我们不看巴利文了啊，再来一个。啊，我们先看，因为无名第一个啊，十二因缘的第一个呢，第一因缘第一个知呢是无名。什么是无名呢？痴或者是没有痴或者不知道，嗯，叫做痴。在这个根据经藏呢，痴无名呢，有无名是不了解四圣地，但是根据律藏呢，无名有八个。第一个是不知苦地，第二呢不知苦的原因或者极地，第三不知苦的熄灭或者灭地，第四呢不知灭苦之道道地，第五呢不知过去五蕴，第六不知未来五蕴，第七不知过去五蕴和未来五蕴，第八不知因缘法则，包括业力和其果报。这种不知道 这八种事情呢，叫做无明啊 ，avijja。那因为无明呢，一个人就造业了。好，因为无明，一个人就造业，所以无明言行。那行呢？等一下会解释他怎样造业啊。那行是什么意思呢？行就是我们的善业跟不善业啦，叫做行。那在阿毗达摩里面呢，行呢是指十二种不善心，八种欲界善心，五种色界善心，四种无色界善心，这些都叫行。好，那无明如何言行呢？我们第一次先解释无明，我们先那然后我们解释行，现在我们看无明如何言行。那无明第一个就是不知苦地嘛，不知苦地，苦地就是只取无取蕴，无取蕴就是苦地，我们讲过很多次了。那不知苦地呢，那错知啊，这个无明其实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不知，另外一个是错知，不但不知而且错知啊，这两个意思哦。 不知道无取蕴是苦，又错知它，以为它是快乐的。其实这边有一点错误，没关系。好，我应该先解释舍利弗尊者之证悟，再来解释整个无明。那你们看第二页，舍利弗尊者之证悟，这显示这个十二因缘的重要性。舍利弗尊者呢跟目犍连尊者呢，他们是同时出生的，同时出生的，都生长在一个非常有钱的婆罗门家里。那当他们长大，从小就是很好的朋友，那当他们长大的时候呢，有一天呢，他们相约出去看戏，看人家表演。那第一天呢，他们两个人一起去看表演的时候那表演的人笑的时候呢，他们也跟着笑那表演的人哭的时候呢，目犍连尊者跟舍利弗尊者两个也跟着哭那第二天，所以他们就享受人家的就欣赏享受这个世界上所带来的快乐。那第二天呢也是一样人家哭跟着哭，人家笑跟着笑第三天呢这个演员在笑的时候呢，他们不笑了他们觉得说，突然间可能过去的越成熟吧就觉得说人生如戏人生如一场戏太没有意义了这个人生好像一场戏这样，好像生存呢没有特别的意义，所以他们再也笑不出来了演员哭的时候他们也哭不出来了他们感觉到生命没有一点意义。那个时候呢，舍利弗尊者就问，看到目犍连，你今天怎么不笑了他就讲出我觉得人生没有什么意义。那他那个目犍连尊者又问舍利弗尊者，那时候他们还没有证道，他名字不叫目犍连跟舍利弗但是方便你们明白那舍利弗尊者也是说，我也是觉得人生没有意义，那不如我们去找一条解脱之道，不死之道所以他们就相约要去找一条不死之道和解脱之道。那他们就说，好，我们分头去找，如果谁先找到呢谁就跑来跟那位还没找到的那就这样他们分手了到处去找一种不死之道，因为有生必有死嘛不死呢，你不要死你就不要生，涅槃是不生不灭，所以涅槃是永恒的快乐那有一天呢，舍利弗尊者呢在半路上碰到，之前呢他们跟三迦叶，他们两位呢就跟三迦叶老师学习，过后他们觉得也不是很就近这个法门呢不是很就近，但是呢因为还没有找到更好的法门呢，所以没办法，只好一直在三迦叶下面。那有一天呢，舍利弗尊者呢那时候还没有成道，还没有证到阿罗汉，看到阿沙季尊者，阿沙季尊者是五比丘佛陀刚刚成道的时候呢，他第一次出转法轮呢是对五比丘说法的其中一位叫做阿沙季尊者，刚好那个时候呢，阿沙季尊者呢前来托钵，那舍利弗尊者看到阿沙季尊者这么庄严，认为说这个比丘呢身上呢一定有法，可能他有我要寻找的这个不死之道路但是因为他在托钵，他也不好意思跑上去跟他请法，所以就得跟在他后面，等他吃完饭过后呢，清洗刷牙过后呢，舍利弗尊者就，他应该是乌巴迪萨乌巴迪萨就是舍利弗尊者以前的名字，如果记得不错的话，乌巴迪萨就前来请问阿沙季尊者，他请问你老师教的法是什么那阿沙季尊者说说很多外道的人都来问这些东西，但是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这个诚意所以呢，但是既然他们问起了，我也应该回答他就回答这个乌巴迪萨说，我刚出家不是很久我只能够跟你讲短短的法而已。那乌巴迪萨 就回答说没有关系啊。所以一个有智慧人的人，一个有智慧的人呢、啊，一个智慧很敏锐的人呢、啊，有时候啊也是不会很谦虚的啊。他说，不管你的法多么的简略啊，我会以我的智慧来透彻它啊。你尽管说吧啊。所以一个有智慧很高的人是绝对不会很谦虚的啊。所以阿萨迦尊者呢，就只讲一句罢了啊，就是四个句子，就是从应所生之诸法，如来说明其因缘，诸法复从因缘灭，此即大沙门之法。大沙门就是佛陀啊。这个乌巴迪萨一听到这句话呢，马上证到须陀洹道果。那我今天跟你讲的这句话，你有没有证到？你没有证到，所以我们都不是个智慧很敏锐的人啊。他就证到这个，哇，就觉得就马上成为须陀洹了，就非常的高兴，就问他：“你的老师在哪里？”啊，我的老师是佛陀，现在在啊奇岩精舍。啊，过后呢，他就快点回去，因为以前跟目犍连尊者已经有约了哈，谁得到这个不死之刀呢，一定要跟对方说。所以他马上回去找目犍连尊者，同时向他开示，就是同样的四句话。那目犍连尊者呢，也同样证到须陀洹道果。好，因为一个是上，两个都是上首弟子哈，他们是前世啊已经下了许了这个愿，要成为上首两佛陀的上两位上首弟子，一个是右手的智慧第一舍利弗尊者，一个是左手的神通第一目犍连尊者。哦，他们要修10,000阿僧祇劫跟100,000大劫，才能够成就这个上首弟子。所以并不是说一听就证道这么简单啊，没有，过去已经修了10,000阿僧祇劫跟100,000大劫了，那智慧已经圆满了，只是等佛陀出世罢了啊。等佛陀出世，因为他们许愿要成为乔达摩佛陀的上首弟子嘛，所以很多时候他们是在等待佛陀出世，听闻一句话呢就可以证到圣果了啊。那两位尊者证到圣果之后呢，就非常的高兴啊，就要去拜佛陀为师了。但是呢，智者呢，有智慧的人呢，一个圣者啊，都是懂得感恩的。沙门觉得说，他们以前跟三加亚老师学习，那个法门呢不是很就近，那现在他们找到一个比较就近的法门呢，他们也应该把这个法门呢传告诉他的老师，也请三加亚老师呢跟佛陀学习。所以他们就因为感恩嘛，感恩，所以他们两位呢就去找他的之前的老师三加亚老师啊，叫他们呢跟他们一起去拜佛陀为师。但是三加亚老师怎么回答？哇，他的回答太棒了，他说我已经当人家的老师啊这么多年了，这么长久的时间了，现在呢要叫我再当学生呢，拜佛陀为老师啊是不太可能的。这个是什么心呢？慢心就阻碍了他的求道。所以慢心是很要很小心，慢心阻碍一个人求道啊。说要我，他说我已经当老师这么多年，现在要我拜另外一个这么年轻的，因为佛陀很年轻嘛，20多岁那个时候，可能30岁吧，拜一个这么年轻的老师啊为老师啊，那是不可能的。他讲，他说，天下所有有智慧的人呐，都会去找佛陀，那天下所有笨蛋都会来找我。所以呢，他也知道自己没有料。无聊的啦，他也知道自己呢是比不上佛陀， 他也知道说天下所有智者呢，好像你们两位啊，有智者呢都会去见佛陀啦。那但是呢，天下呢笨的人比较多，他讲啊、哦，天下呢愚笨的人呢比较多，他们都会来找我的，不用担心，我还是会有很多学生的。哎，我不是在讲笑话，这个是真的啊，书本上的确是这么讲的，所以他。所以为什么我说他讲的话呢非常的有意义、哦、所以如果你能够遇到善知识、啊、那是因为你、是会的，你懂得分辨、啊、谁是你的善知识、哦、那愚笨的人只好去找愚笨的老师了、啊、没办法、啊啊、所以过后呢，舍利弗尊者跟目犍连尊者呢就去拜佛陀为师了。就拜佛陀为师的时候，他一来，两位一来的时候，佛陀刚好在讲经、啊、他两位 两个人一起进来，佛陀刚好在讲经，那佛陀就跟大众宣示，我的两位上首弟子来到了、啊、来到了。那过后呢，很多比丘就很有的很不甘愿了、啊、不大情愿了、啊、说我已经跟有的、啊、比如说五比丘、啊、佛陀初转法轮度的五比丘、啊、他们已经出家比这两位还要长了，这两位才刚来还没有剃度，为什么佛陀封他们为上首弟子？所以有的比丘是妒忌了、啊、杀戮不能杀戮了啦，他杀戮不起来了，我跟你这么久了，你不封我为上首弟子，怎么封两个刚来的、啊、当然阿罗汉尊者不会这么想、啊、但是有一些不是阿罗汉尊者呢就会打抱不平了，给薄了、啊、其实是给薄了、啊，那佛陀跟他解释因缘法、哦、他们是前世已经许愿了，他们已经修了他们一阿僧祇劫跟十万大劫的波罗蜜，他们已经发愿过要成为上首弟子，并不是我偏心、哦、并不是我偏心，是他们自己的愿，是他们自己的愿力、哦、那舍利弗尊者呢，他智慧第一，他帮佛陀转法轮呢、啊、做得非常的好，所以当佛陀当这两位尊上首弟子呢帮佛陀转法轮、啊、使到佛法能够流传下去，所以当这两位尊者进入波涅盘的时候呢、啊、有一天呢佛陀在讲经的时候他说啊，舍利弗尊者、目犍连尊者已经进入波涅盘了啦、啊、这整个僧伽啊，对我来讲啊，是一片的空洞。哇，讲的我眼泪都要流出来了、啊、这证明说舍利弗尊者呢，跟目犍连尊者在帮助协助佛陀转法轮的功劳啊，是多么的大。好，那我们继续下去。所以这个十二因缘法是非常重要的、啊、刚才讲到无明、啊、无明的特相呢，无明的特相是心盲目或者无知，作用是使迷惑，现起呢复辟或不能测知目标的真实法或者真实性、啊、什么是目标的真实性？无常、苦、无我、啊、你看这个人呐、啊，他说：“如果我能够赚更多的钱呢，我将会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这个也是无明，为什么呢？因为他以钱来衡量快乐，哦，他以前他以为有钱呢就会带来快乐。如果有钱会带来快乐的话呢，西方人是。这个物质上是非常进步的，那现在呢很多西方人呢涌进印度，印度是全世界最穷的、哦、从一个最先进的国家涌进最穷的国家，他在追求什么？他追求心灵上的心灵的东西，并不是物质的东西。所以这个人很无明，所以他说如果能够赚更多钱呢，我将会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哦、这个就是无明了，不能够测知究竟法、哦、不但不知而且 错知啊，所以无明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不知，一个是错知啊。不但不知道呢，金钱呢其实不是，金钱有时候会带来啊，会使人犯罪嘛，作恶嘛。不但不知呢，还误知啊，误解，以为金钱呢能带来快乐啊。啊，彻底断除烦恼的人呢，才是真正最快乐的人啊。当你的烦恼全部被去除之后呢，你才是真正最快乐的人。所以那些阿罗汉尊者啊，有时候进入涅槃呢，他们出定之后呢，他们就会说啊，很快乐，很快乐，很快乐啊。这个在《长老尼记》里面啊都有讲到。好，那无明言行，行呢就是我们的善业跟不善业了。那行由刚才讲到的十二个不善心、八种欲界善心、五种色界善心、四种无色界善心。啊，无明如何言行呢？第一个，我们知道无明是不知是圣地啊，不但不知呢，还误知，还错知啊，所以是第一个是苦地。不是了，第一个无明言行。你看第三页，然后第三页，这个有点乱掉哈，不好意思哈，因为我没有想到要教这一章，所以我没有做充分的准备。好，那不知苦地，苦地就是无取蕴。那不但不知呢，这个执取无取蕴呢、啊、会带来痛苦，他还错知执取无取蕴是快乐的，所以呢他就造业，他造下善业，比如说他要成为天神，他以为天神是快乐的、哦、所以他执取这个天神的生命啊，这个是无明了，不知道这个无取蕴呢，执取这个无取蕴呢，最终会带来痛苦，因为无取蕴 无蕴也是生灭法、哦、那你如果天神的寿命结束之后呢，你有可能往生十二道了，或者其中六道其中一道了，所以你不知道呢，执取这个无取蕴呢是痛苦的，你还错知呢，执取无取蕴是快乐的，所以呢，你就造业，你可能造善的业，你做布施持戒，然后你许愿要当天神，或者要当有钱的人，或者要当女人、男人等等。女人、男人、天神，这些都是五蕴，五蕴都是名色，名色也啊，全部都是因缘，因缘法，因缘法一定是生灭法。好，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他造下了非福行啊，非福行也就是十二个不善心了 啊非福行就是十二个不善业，这十二个不就造下了，对不起，非福他造下了恶业啊，这个恶业里呢，这个恶业呢是由十二个不善心里面组成的啊。那有的人呢又造下了善业，比如说布施啊、持戒啊，因为他许愿要当有钱人，许愿要当出家人，也许愿要当天神等等，所以他造下了善业，这个善业呢是福行啊，包括八种善业。有的人呢他许愿要当梵天，梵天神，所以他修禅那，他以为梵天神呢是永恒的快乐啊，梵天神的五蕴呢是快乐，所以错知啊，梵天神的五蕴是快乐，所以因为无明呢，他造业，他造下要修，他造下这个无色界善业，对不起，色界善业，色界善业一共有五种、啊、那有的人要成为天神，所以他造下欲界善业，欲界善业一共有八种，八种加五呢，十三。所以福行的意思啊，就是 八种欲界善心加上五种色界善心，十三啊。然后有的人呢认为呢色界也不好哦，因为有身体嘛啊，有耳朵有眼睛啊，什么啊都不好，所以他希望生灾，他许愿呢希望呢生灾无色界。他的无明啊，不知道这个无色界梵天神呢只有四蕴啊，他不知道只取这个无色界梵天神呢这个四蕴呢也是痛苦啊，不但不知道呢，他还错知啊，以为只取这个无色界四蕴呢是快乐，所以他造下无色界善业，这种叫做不动行。这个就是无明如何言行，这样的解释应该很明白吧。好好，那第一个我们讲到是苦地，第二个是极地。这无明因为极地啊，它如何言行呢？无明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不知，一个是错知。所以因为无明啊，不了解可爱就是苦的来源，不但不了解，他还错知啊，这个可爱享乐是快乐的，不知可爱是痛苦的来源，还错知这个可爱执取是带来会带来快乐的，所以你执取孩子，执取你的丈夫先生，以为这样会带来快乐。好，如果带来快乐失去的时候你就会痛苦了，你执取失去的时候你就会痛苦了，如果你不执取呢，失去的时候你也不会痛苦啊。所以因为这个无明啊，他造下非福行，就是十二个不善心了，他也造下福行善心啊，加上五个色界，八种欲界善心，加上五种色界善心，叫做福行。他也不知道次生灾梵天呐、无色界梵天呐、其实他可爱呀、那可爱生长身为无色界梵天神呐、这个也是无明，所以他造业造下不动行色界无色界善业。一共有四种无色界善业，这个也是解释无明如何言行啊。我是针对无明的八种啊，一一的解释，这样比较会清楚。那无明的第三个是什么呢？不了解啊，苦集，不了解灭地啊，不知道。灭苦呢，这个灭地呢即是涅槃，不但不知道还错知啊，误解错知灭苦呢是往生另外一个世界，天好像天堂净土或者是梵天。所以印度教呢，他们一直的他们修行呢就是为了要去梵天，他们以为梵天呢就是灭苦了，就是苦的止息了、因为这样的一个无明啊，因为这样的一个不知跟错知啊，所以他们造下善业，有时候不善业，比如说他们写狗啊写牛啊啊，这个就造下不善业了。那有时候他们修苦行啊，有时候是造下善业了，有时候他们修禅定呢，这个也是色界善业，有时候他们修无色禅定，这个是不动行了啊。所以呢因为不知道啊灭苦，他们也知道痛苦，所以他们要灭苦，但是呢不知道涅槃才是苦集灭地啊，不知道涅槃是灭地啊，他们误知啊错知啊，灭地呢痛苦的结束呢是生在另外一个好像天堂啊净土啊或者是梵天，这些都是 这些天堂净土梵天都是因为业而升起的，业结束过后你就结束了，又从一世转到另外一世了。所以因为无明呢，他们造下种种的业，这个就是无明原型了。另外一个无明呢，苦集灭，不知什么。无明一共有八种嘛，第一个是不知苦地啊，我们已经解释过了。然后第二个不知极地，第三不知灭地，第四地。好，我们现在解释不知道地啊。无明就是不知跟错知啊，所以他因为不了解，他知道是苦啊，他要灭他的苦。但是他不了解八正道呢，其实就是道地、哦、不但不知八正道是道地，他还错知圣道呢，以为是这个怎么读啊，献祭，献祭人类或者畜生、哦、好像那个回教啊，伊斯兰教他们结斋的时候都要杀很多动物的，然后杀骆驼啦，杀羊啦，杀很多，所以他们可能认为这个是一种灭苦的道路、哦、不但不知啊，对我们佛教来讲，杀生会留下很大的很大的业、哦、所以不但不知道呢，这个八正道呢其实才是朝向灭苦之道，不但不知还错知啊，以为这些献祭啊，献祭人类或者畜生或者祭天啊，拜神啊、哦、拜天祭树祭火等等仪式啊，这仪式好像写狗写猫写狗写牛、哦、跟以前我讲过的一位苦行者一只手握着27年、哦、以为这种种苦行啊是灭苦之道，所以呢他们就造下了这些种种的业啊，非福造下不善业、善业跟色界善业跟无色界善业。非福行是12个不善心，福行呢8个意界加上5个色界善心，不动行呢啊，所以这个就是如何 无明如何言行呢，你们听明白吗？好，那无明一共有八，我们已经讲了4个，另外有4个啊，不明了过去世，不明了未来世，不明了过去世和未来世。所以有的人呢不知道有过去世啊，不知道有未来世，因为你不知道有未来世啊，你不知道今天所做的善会带到下一世，你不知道所做的恶呢会带到下一世，会留下业力呢，下一世要偿还你的果报，所以你就不怕造恶，因为你不知道有未来世嘛。那我所做这么多善事做什么啊、哦哦？那你也会不怕做恶事，所以你会造恶，你会造下非福行的业，那有时会造下啊福行的业跟不动行的业啊、哦，这个是无明如何言行了、啊。最后一个无明是不明了12因缘跟或者不明了因果关系、啊、不知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等，你造下种种的业，造下非福行的业、福行的业跟不动行的业，这个就是如何无明如何言行了。那无明言行，行缘是那是怎么升起呢？言语行是升起，行如何缘是呢？是呢，在这边呢，讲的是果报心啊，果报心呢，这个果报心呢又分为两种，讲完这个事好不好？好好，果报心分为两种，一个是劫生事，一个是生命期的。 而生命期有什么果报是讲一下，眼视耳视鼻视都是生命期的果报是啊，还有灵兽推度，这些也是灵兽推度，也是果报是，这是生命期的果报是。好，所以果报心有两种，一个是劫生事，一个是生命期的。生命期就是从劫生事到死亡中间的，叫做生命期啊。那因为行呢，每一个行都会留下业力，对不对啊？每一个业呢，善根恶业呢，只要无明还在，无明跟爱欲还在呢，它就会产生果报啊，就会留下业力，将时机成熟的时候呢，将会产生果报。然后比如说这个人呢，来这个在一个人临终的时候呢，他看到了这个莲花，他看到因为他过去的一个善业、在他过去的一个供莲花给佛像的一个善业呢，在他要临终的时候呢，他看到了这个莲花，这是什么业？业相，业相。然后他就往生了，这临终塑形心啊，临终塑形心是没有造业的啊，它是过去业将产生新的一生的一个管道而已啊。他看到莲花过后，他就往生了，他的劫生事就开始了啊。这个劫生事就是这个果报事了，就是无明言行啊，行言事，行是过去的业嘛，因为过去的业呢啊成熟产生了这个劫生事，这个就是。行言事，第一个是事过后呢，同样的禅那、因为禅那有的人呢，他在临终的时候修习禅那、能够维持到他临终那一刻，那他临死的时候呢，带着这个禅那往生呢，这个业，这个是非福行，福行不动哪一个福行哈、他带下福行这个业呢，这个业呢就产生了他的劫生事，在色界里面的劫生事，这个就是行言事了啊。所以这个的事呢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劫生事，一个是生命期的心事。那 生命期的心事我们来看，劫生事过后呢就会产生很多，有分有分有分18个26个过后呢，第一个一门心路过程啊，一门心路过程，那个一门心路过程，然后在生命中呢会升起很多很多的塑形心里面，那从母胎中到慢慢长大，眼视耳视鼻视也慢慢升起了，当升起眼镜色的时候，眼视看到色眼镜色撞击色尘撞击到眼镜色，就会升起眼视了。所以在劫生事跟死的中间呢，眼视鼻视舌视舌视跟身视就慢慢升起了。那升起如果升起鼻视那对不起，如果升起眼视的时候，那眼门心路过程升起，里面有领受推度，这些都是生命期的果报心啊。这个就是如何，这个就是解释行如何言事。第一个是言劫生事，第二个是言生命期里面的鼻视眼视耳视鼻视身舌视身视，还有种种的灵受心啊，推度心啊，明白吗？好，我们下次再见吧。好。